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练习姊妹已经讲了哈，我的那一组不是只是为着不快乐的基督徒来参加的哈。我们题目定着信徒快乐的秘诀这是史哈拉师母非常有名的一本书。那我们是用现代的角度，但是还是根据圣经帮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过一个很快乐的基督徒生活哈。所以从前有一个心理辅导专家在他门口摆了一个牌子，他说你人生碰到任何的问题吗？欢迎你进来哈。如果你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欢迎你进来，因为我要请教你怎么做。所以我真的是欢迎弟兄姊妹你快乐不快乐都可以来，40岁以上40岁以下，或是你不知道你几岁都可以来哈。好，昨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 newcomers 的 welcome 的聚会我们也很高兴有这么多新来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昨天下午中午来到教会哈。但是呢我发现各个小组介绍，我后来一想真不对劲，每一个小组都是打出吃做招牌哈，说我们小组菜怎么好吃，或是因为没有吃的所以换到另外小组去了当然我知道你们都是幽默哈。那很少有小组是用属灵的因素来吸引的，好像只有 Freeman Freeman 红梅说我们小组是祷告神都听这是很不错。所以你们上个礼拜都没有好好听我讲到，我上礼拜说如果有任何人来到我们中间说神正在我们中间，或者他最吸引的是我们中间的聚会有神的同在，我说我会高兴到饭都吃不下的哈。结果昨天没有一个小组讲这个，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那希望我们每一个聚会里面真的是以主耶稣做中心，然后我们不管是参加什么聚会，专题也好，查经也好，福音聚会也好，聚餐也好，我们的中心都是围绕着主耶稣，围绕着神的同在。那我想我今天需要还债还什么债呢？就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这个信息，其实我是从我第一次讲，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讲的？那个钟明，你不用回答了，因为你不在。我是从95年10月30号开始讲哈，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已经一年半过去了。这个中间因为教会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我必须把主题一直转中间讲过这个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讲过这个什么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还讲过弟兄们胜过他。还讲过至于我和我家哈，所以中间为了神家的需要，我一直插进了一些别的题目。那么一直有两个题目还没有讲哈，就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的最后两个题目。那一个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另外一个是下个礼拜要讲的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这两个题目也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要讲这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不光是因为我们月底马上就要有一个福音的聚会那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突然进到了一个新的场地那么空，所以我们要找人来把它填满都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弟兄姊妹，福音的重要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明白的那我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经连续讲了3次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个时候提到了几个点我今天就不再重复了，但是我写在这边哈。福音的重要，第一个是为神寻回失丧者，先还不是福音朋友的需要，乃是神的心，神爱人，就像父亲爱孩子一样，孩子不回家，父亲的心永远不能得到满足，不能得到安息。那他是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而且神的爱是爱到一个地步，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得救，连一个都不沉沦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救人免沉沦享永生能够避免将来那个可怕的审判。我记得我那一次很着重的讲了一个点，叫做要帮助神的，帮助我们亲爱的家人朋友逃避那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人都是想尽办法怎么样子叫这个人不死，对不对？当我们家有家人生病，或是有谁碰到危险，我们想尽办法救他。连美国为了去这个审判死刑犯，平均每一个死刑犯要花美国人的纳税人的钱200-300万美金经过十几年的审判再审再审， 为了让这个人是不是不要随便让他死掉。弟兄姊妹，为了让人不逃避第一次的死，人花尽的心力，花尽的代价，连生病我们都要救，更不要说面临死亡。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圣经上所讲到那第二次的死，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死，是永远死不了的死啊！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人永远在审判的炉里面接受永远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是我们上一次说过了哈。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没有一个我们可以 let go， 我们至少要尽到本分把福音告诉他啊。那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引进神旨意的完成。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说，福音必须传遍天下，末期才会来到啊。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要等到外邦的人数填满了，以色列才会全家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传福音是跟主耶稣的再来，跟神旨意的完成是发生关系。你不知道在哪一个 moment 啊，当最后一个人得救的时候，神的旨意完成了，基督回来了。这个有一个人举过一个比喻，当然他是讲祷告，他不是讲福音哈。像你这边放了一个砝码，然后这边天平啊，天平你这边放砝码，你这边放一张名片，请问他会不会下来？他不会嘛，哈，因为砝码重。你放第二张，你放第三张，你放第四张，那早晚有那么一张，嘣，平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人数填满了，末期就要来到。所以这个 Rick Warren 曾经说，他说，你真的希望耶稣回来，你真的希望神旨意成就，他说你就好好忠心去传福音啊，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预言哈。当然也不是说不要研究预言，就不要那么多力量精神只去研究预言，但是却不好好去传福音。所以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啊。那第四件事情是我们自己圣徒快乐的秘诀。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蒙福的就是我们自己。保罗，我今天的背诵经文，林前九章二十三节，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请你们注意哈，保罗说，我并不是要别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而是我要与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请问保罗自己已经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没有？当然得到，他已经得救了。所以在这里保罗是说，我再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还能够从对方的得救身上，我能够卡油，我能够从他的福分上我再得福。所以英文是说 I may share its blessing。 当我传福音给他的时候，当他得救，当他蒙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可以 share 他的 blessings。 所以我们不认识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逃避，我们会不想传，我们会害怕传啊，不好意思传，懒得传。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知道福音的好处的时候，你知道福音本身就是一个祝福。当我们越传，就像活水一样啊，那个活水源源不断地流到我们里面来啊。那这是我在加利利海最大的感受啊！看完加利利海，那个活水从黑门山啊约旦河流下来，然后你再到死海去看的时候，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景面。死海的水就是不肯出去，它就是死在那边啊。所以死海的盐度到40%，你不会游泳，你都可以躺在上面看报纸的。那是没有生物可以存留，没有植物可以接受它的灌溉，因为它是死水啊，因为它从来不出去，它从来不给。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你为什么不快乐？先不要急着去怪我们的环境啊，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让神的祝福，不让活水从我们身上出去，所以我们成了一滩死水。我们整个的生活围绕自己，我的需要，我的家，我的钱，我的什么什么，我的都是我的。所以弟兄姊妹，神不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福音，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上次去年说过了哈。这四件事你想要听的话还可以去听，但是福音的重要绝对不是为了添人数啊，福音的重要绝对不是要去 show off 我带人得救了。弟兄姊妹，福音太重要了，福音就是好消息，介绍神的儿子，把神的儿子介绍给别人啊，这个你跟别人 share 福音，你自己决定不会有损失。像我如果跟别人 share ice cream 啊，我会有损失，对不对？你吃了一半，我就少了一半啊。那我这个我跟你 share 我的用的东西，你拿去了一部分，那我就少了一部分啊。所以，但是 share 福音呢， 是你越学你越多，你越跟别人分享，你不仅仅不会减少，反而越多。你想点蜡烛，请问我这根蜡烛把别人的蜡烛 点燃呢，会不会减少我的火光？一定不会减少，但是呢房间却更亮了。当我点燃第三根、第四根、第五根、第六根，原来这个房间我一根小蜡烛显得那么微弱啊，那样子的不够光明。可是当我把整个房间的蜡烛点燃的时候，我的光不减少，但是整个房间都亮了。弟兄姊妹，这叫做传福音。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在人失望那个黑暗的心房里面为他点燃一盏灯，而这盏灯是生命之光，是永远之光。哎呀，弟兄姊妹，神已经把光在我们里面点起来了哈，巴不得我们能够出去点。所以圣经上讲传福音是大使命，这个大不光是强调它重要，这个大也是一个伟大的使命啊。所以当神今天把这个福音赐给这个使命赐给我们，不仅仅说到它重要，说到它是一个伟大的使命，因为这个使命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使命。我们今天所负的使命跟基督在地上他带来要把神的福音带来的那个使命是一样的，这叫做大使命啊。所以这是神，这是主耶稣在临走之前给每一个教会，也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所以不是说我们该不该，而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使命，这是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哈。那前面这四个点我今天只是这样简单把它念过去，但是我复习几个统计的 data 作为这一个第一个大段的一个总结哈。那这几个统计的 data 就是我在去年跟大家讲过的，我只是帮助大家 refresh 一下。第一件事情，你知道人类的死亡率多快吗？每一秒钟，就是每一秒钟滴答，就是这样子啊，讲滴答两下人就已经死掉了一点，我这个已经老花眼了哈，1.78个人啊，就是将近两个人在每秒钟里面。所以换句话说，每一分钟有107个人死掉，而每一个小时有6000多个人就死掉了，这是世界上平均的死亡率啊。所以我已经说过，我们今天早上聚一堂会一个钟头结束，全世界平均死掉了6000多个人。而在一天的里面，一天当我们过完今天，全世界平均死掉了16万个人到20万个人。这是我们平常很少去想，活着的人很少去想。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我们每一个今天基督徒如果好好利用的话，有这16万个人要离开世界，我们能够帮助这些人能够认识 救主，能够得到永生，在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不是走到永远的审判里面去。第二个统计的数字啊，在这是一个传道人，我们很熟的传道人，十几年前告诉我的。我们在一个退休会上，他讲，然后私下我也问过他。他说台湾三大不信主的原因，从台湾来的人都认为说是因为佛教啊，因为拜偶像。他说结果统计回来以后，第一个原因不信主的是什么？基督徒没有见证。Number two 的原因是因为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没有人跟他传。第三个福音才是因为已经有传统信仰。哎呀，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我 十多年前听到的。我们多么希望说今天人家不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证，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第三个统计数字，这个是 Purpose Driven Church 他们里面的人准备的啊，我也是在他们寄来的这个information 上看到。他说全美国 85% 的教会没有成长或是负成长，14%的教会有成长，但是却是 membership transfer 的成长，人家换教会换出来的啊，大教会把小教会吞吃了啊，不要用吞吃好了，大教会成立，所以小教会的弟兄姊妹跑到大教会去，因为有现成的设备，不需要买会所，不需要奉献，直接去享受，所以很多人跑到大教会去了。他说14%是这种换教会换出来的，不是真正的成长，只有1%是真正传福音带来的成长。这是第三个啊。第四个，在所有的基督徒中间，我上次问过你们，我再问你们一次啊， 有百分之多少的基督徒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带过人家信耶稣，知不知道？这个时候可以问钟敏了，你猜猜看，百分之多少的人从来没这一辈子基督徒啊，从来没有跟别人传福音？啊？我听不到。三十，八十。德雄站起来，怎么这么狠心？95%，95%自称基督徒，但是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带人信过耶稣。我跟你说哈，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 shock 的事情。当我看见这个统计资料的时候，我真的吓到了。怎么可能得到了不是只是哪一个家冰激凌好吃，哪一家臭豆腐好吃的消息，而是一个关乎永生永死的消息，居然基督徒 95% 把它给扣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在我们中间没有这么高的数字，但是我们还是要求神不能够让我们停下来。最后一个，这有一次我听一个传道人讲的，受到提醒，这不是统计数字哈，那全世界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通通加起来啊，大概将近20亿人，所以全世界还有40亿的人还没有信主。你知道一般教会的平均的这个 capacity 哈，服事的度量也好，人数也好，算他100个人啊，其实你照统计资料，超过100个人的教会其实这个不到20%多而已，一般教会都很小的哈。假装说每一个教会的 size 是100个人，然后有一个传道人来带领，我们还需要4000万个教会，或许换一句话说，我们还需要4000万个宣教士或传道人被神兴起来。你就晓得今天全世界在神的国度里面最需要，真的需要工人，需要4000万个。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可以带着职业，但是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宣教士，每一个人都成为传福音的使者，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福音，它不是只关乎今生而已，它关乎永生，关乎来世，关乎永远。我希望用这五个复习的统计数字能够就本身就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重新点燃我们里面福音的负担。弟兄姊妹啊，福音其实是好消息，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传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它的重要，所以我们不传。当我们开始真的愿意传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些挑战啊，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克服它？在这里讲到第一个，我们会怕，我们会不敢传，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这是很不好意思讲的事情啊，怕人家拒绝。但是弟兄姊妹，只有真正的信心，你真知道所信的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去突破我们里面的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太重要。只有真正的爱能够让我们胜过里面的恐惧，你拒绝我，我还要传给你。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讲哈，你去传福音就像你带孩子啊去打针或是给孩子吃药好了。我想我们在座任何一个父母绝对不会因为孩子哭闹不肯吃药你不叫他吃，因为你觉得不要惹他生气，不要被他误会，你一定会给他的。因为你知道这个药他需要，连个感冒你都要叫他吃药，连个发烧你都要让他去打针啊！弟兄姊妹，这是永死永活永远审判。当我们里面真这样认为的时候，他怎么拒绝我们不 care， 因为我知道 what I'm doing， 我知道你需要，我知道你需要，你可以拒绝我，你可以吐口水在我脸上，但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求神把那个爱在我们里面真的这样烧起来，烧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流泪去跟我亲爱的父母亲讲说，你要信耶稣，爸爸，你要信耶稣，你可以把我用棍子打出去，你可以不承认我是你儿子，但是我不能不传福音给你。我自己在台湾就碰到过这样子的年轻人，被他爸爸用棍子打得从窗户跳出去，因为实在受不了了。他爸爸说，我不要你这个儿子居然信耶稣，将来谁给我祭祖，将来拜祖宗的时候我的牌位在哪里。他把他用棍子打出去。弟兄姊妹，这个孩子流泪，他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就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但是他出去他继续写信给他爸爸，直到有一天他爸爸心软，而且他爸爸信了耶稣。他爸爸说，儿子，还好你坚持，就是他爸爸最后告诉他的话，还好你坚持让我信了耶稣。弟兄姊妹啊，我真的是求主把那个爱，真正的爱，让我们克服恐惧，真正的信心让我们胜过一切的为难。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们拒绝因为他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传什么我们知道，就不要怕。弟兄姊妹真的不要怕，你知道非洲肯亚啊，肯亚这个肯亚这个国家，当初这个他们现在哈，我看到他们的数字是 82% 的是基督徒了。非洲这个国家 82% 肯亚的人是基督徒，光光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就有900万个人。可是他们告诉我们说，30年前在肯亚这个国家宣教士的人数还超过了肯亚信主的人数。整个国家是荒凉，整个是堕落，整个是贫穷，整个是疾病，各样的罪恶。弟兄姊妹，那时候宣教士传福音，去传福音的人超过他们的基督徒人数。可是30年后全国 82% 人是基督徒。不要怕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碰到拦阻，一定会碰到仇敌不甘心，一定会碰到人心的刚硬。可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最大的祝福能够带给别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挡不住的，我只要传我就是得胜，因为福音本身就是得胜。福音的内容就是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说 All finish， 成了，已经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大的得胜，这是一个完全的救恩。传福音就是传基督的得胜，所以当我们传，人可以拒绝，我们以为失败，但是其实得胜已经出去了，因为我们是在传递基督的得胜。就有一个传道人，他曾经非常灰心哈，因为他传福音觉得没有果效，到处都失望。他在最绝望的时候，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地方，他看到墙壁上有一幅画哈，一个很小很微弱的蜡烛，背景全部都是黑暗。而在那个蜡烛底下的那一句话，让这个传道人重新得力。他说，就算全世界的黑暗都加起来，也不能够拦阻我发光。啊，他整个心得到了安慰，光就是光，你黑暗再黑其实更显出他光来。他说，你把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也不能够拦阻我不发光。一句话让他重新得力，他继续出去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光，因为神是我们的光。主说，你们就是光，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不是要去做光，我做不出来的，我是就是。当基督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光的时候，光进到我的魂间，我就是一个光。好，你拒绝我没关系，我就是光。黑暗拒绝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是被打发到世界上，是光明的使者。弟兄姊妹，不要去怕船，好，我们不要去怕船。保罗在这里接下接着说，腓立比的教会是同有一个心志，讲到他们同心站立的稳，然后为了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仇敌的惊吓。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到福音啊，不要怕。那第二个呢，讲到我们不要乱传啊，不要乱传。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真正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像马可福音说到，论到这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 ，the beginning of the gospel， 就是讲 Christ。罗马书保罗也讲到说，这个福音啊，论到这福音啊，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弟兄姊妹，福音就是在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差遣保罗出去的时候，你要对着万民为我做见证，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民为他做见证。整个福音整个的中心是讲神儿子啊，所以我们不要把福音给传错了。那现在我们为了要拉人来传福音，有点加糖加什么的，把他讲的，哎呀，你信耶稣你的病就一定好啊，信耶稣你的绿卡就一定办得到啊。我说过，我以前还碰到一个，我亲自听到的，他说你生不了孩子了，来我们教会，来参加我们教会都会生孩子，而且生男孩子。哎呀，我那时候真想钻一个洞，说哪有这种福音，这个福音从哪里来的，我圣经上找不到的啊！为什么说信耶稣就一定会生男孩子呢？弟兄姊妹，福音永远是讲到论到神儿子耶稣基督， 把耶稣介绍给人，哎呀，让耶稣进入那个人的生命，点燃他的生命啊，把他从仇敌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把他从永火的审判底下释放出来。弟兄姊妹，这是福音的大能。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传什么哈，我们里面真的是知道。第三个，你讲福音，我刚刚讲我说，如果你今天传福音传的不是一个对的福音，你不要说这个一定生男孩子了。你今天只要告诉人家说信耶稣就再也不感冒了，我跟你讲，包尔斯马上就爆满，所有地上的教会都爆满，不需要传福音。只要信耶稣就不感冒，你孩子再也不生病。我跟你说，没有一个教会不满。基督徒一样会出车祸，基督徒一样会爆胎，基督徒一样会被公司裁员，基督徒一样会在这里会碰到失恋的痛苦。弟兄姊妹，我们跟世人一样，在这个苦难的世界，我们经过一定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有最深的满足，我们有这个不能够诉说 unspeakable 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的。第三个讲到不停的传哈，这个保罗讲腓立比的教会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同心合意的传福音，就是在时间上我们从来不停。腓立比的教会从主后51年开始，到保罗写这封信啊，在主后63年，这12年里面，保罗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在福音上从来没有说是一个 movement 啊，我们现在要好好传福音，所以好好传福音，他们是一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就在这个时间上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直到主再来，就在这个范围来说，主耶稣吩咐门徒说怎么样，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从来不停的，从来不停的。所以我就想起这个Rick Warren， 他曾经，我想我们那一阵子读他的书都看过他写的见证，对不对？他的老父亲这一生50多年啊，这个服侍神，然后常常带着义工团到各地世界各地的教会去帮人家 build 那个church， 就帮人家建造教会。那么在他晚年1999年长癌症去世之前啊， Rick Warren 说在他最后一天他们都陪着他的时候啊，他的父亲从昏迷中他醒过来，他就从床上要下来哈，他们都去扶他，问他要干什么。他说我要为着耶稣再多得到一个人。他说 I got to save one more for Jesus， 他就一直重复这句话 I got to save one more for Jesus， 我要为着耶稣再多得一个人，多救一个人啊。那个 Rick Warren 说呢，一个小时里面他的父亲至少说过这句话超过100遍。他说他每一次听他就流眼泪，他一直流眼泪。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一直传福音不肯停下来的，连到他临走之前，到最后一天，到最后醒过来的时候，短短的一个钟头里面讲了100遍啊，从船上就到下来，他说我还要再去为耶稣多得一个人。弟兄姊妹，那是一个真正爱灵魂、爱主耶稣、爱神的人。我们不能停，我不晓得我们停多久了。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福音，等一下我会讲到，我们不应该停，不要让它停下来，好，决定不让它停下来，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所以 A.B. Simpson， 你看他这一生里面传福音带了多少人得救啊！我也举过他的见证，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坐在他的书房里面，那个这个老人家怀里面抱着一个地球仪，整个世界的地球仪，他一面在那里摸各个 continents， 在那里祷告，流泪祷告，求神施恩，求神打发工人去。哎呀，弟兄姊妹，那幅图画当我每一次想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被 touch。 这是一个终身奉献给神，为着福音，为着救灵魂，为着神国度活着人，他到老了，他人不能去，但是祷告，祷告去，祷告太重要了，不停传。弟兄姊妹，别人可以拒绝我们的爱，别人可以拒绝我们去跟他传福音，别人可以拒绝我们去关心他，但是别人没有办法拒绝我们为他祷告。所以我们未来的礼拜二 是教会一个月一次为着家人的特别的安排的祷告会。我真的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只要你家人还没有信主，你都应该来，而且你有责任来，因为很有可能在你这一辈子里面，你的家人只有你会跟他传福音。神把他安排成为我们的家人，就是要叫我们爱他，那个责任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传给我亲爱的家人，谁传给他呢？但至少我们为他祷告，祷告是最直接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求圣灵在台湾，在中国，在香港，在他家人所在的地方，就在他身上动工。我们听到多少的例子，好，父母亲在这里为了孩子祷告，多年不信，在外面堕落放荡，这么多的年轻人，你看他们后来都变成宣教士，戴德森也好啊，那个谁，穆勒弟兄啊，你看他原来也是放荡的 ，Austin 啊，奥古斯丁，这些都是原来放荡的人，那弟兄姊妹在背后，父母亲为他们祷告，或者说他们原来是刚硬不肯信的，父母亲一直为他祷告，祷告有一天他在远地，他突然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们信了。哎呀，弟兄姊妹啊，不要放弃啊！我们真的不能放弃我们的祷告。第四个，讲到我们不只是传，不只是传。保罗劝我们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啊。然后也讲到我们要在各处显扬那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嘴巴很重要。一定要传，没有听见的他怎么能信呢？对不对？信道是从听道来，所以我们是要传，是要用话语。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我所传的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还有充足的信心。我们里面祷告要带着我们的福音，要带着 power， 我们的福音要带着说服，要带着活泼的见证。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求神让我们不光传啊，而且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那次去纽约 Brooklyn 啊，布鲁克林的教会，那他们自己教会弟兄姊妹给我们做见证，他们搬到哪里去，哪边的房价就上涨啊，因为这个教会的 reputation， 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福音太好了啊，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在纽约布鲁克林是这个治安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糟的地方，可是他们的教会搬过几次家，不管搬到哪边去，周围的房子全部涨价，因为他们去一定带来祝福啊，让治安更好，让周围能够蒙到更多的祝福，更多的人被改变。所以这个 City 以为我们去会让8-20叠价哈，我们真的求神祷告，让我们真的是让附近的人真的是欢迎我们，不要嘴巴说，我们不止传，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活出来啊，我们要能够真正的活出来，好，这个才是一个见证啊。那其实很多人都在看我们啊，以前有一个牧师，他在那边修他家的 fence 啊，那个篱笆坏掉了，在那边钉啊，有一个大概才五岁的小孩子就一直站在旁边看，我看着他两三个小时哎。后来那个牧师休息的时候停下来，他说年轻的孩子，你对修篱笆这么有兴趣啊？他说我才不是对修篱笆有兴趣，他说我一直在等你什么时候打到你自己的指头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看看牧师会不会讲脏话啊？以前有一次有三个牧师太累了，约好出去打高尔夫球，这个有一个球童帮助他们哈。那他们打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球童说，我猜你们三个一定是牧师。哇，他们三个人想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也没讲。他说我根据两个眼神判断你们是牧师。他说第一个，你们球技太差。他说第二个，虽然你们球技这么烂，但是嘴中没有脏话。还好哈。哎呀，弟兄姊妹，人家别人都在看我们哈，虽然这是好像很幽默的事情，其实我们碰到事情，别人看我们怎么反应，到底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同？好，所以不需要去买那些，不是说不需要了，我们还是需要啊，不要只注意去买一些福音单张，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就是一个福音单张，而且我们是最好的、最活的福音单张。走到哪里去，别人从我们身上读见耶稣， 保罗说你们就是明显就是基督的书信，而是借着神的灵写成的。弟兄姊妹啊，神在我们身上都在写耶稣的传记，别人看到我们就从我们的身上读到耶稣的书信，读到耶稣的介绍信，读到了最好的福音单章。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不是只是嘴巴讲，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传。保罗到哪里去，到最后人家说这些人像什么，像瘟疫。感谢主，对不对？我们真希望别人说我们像瘟疫一样，是 contagious， 我们是有传染性的基督徒。你到哪里去，把基督的爱，把人的盼望，把喜乐，把平安，把祝福能够带给周围的人，这个叫做瘟疫，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所以这个芝加哥的教会那个Willow Creek 他们出了一本书叫做 Contagious Christian， 要成为一个有传染性的基督徒。他们专门训练教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怎么样子成为一个有 contagious， 你是有传染性的一个基督徒。到哪里去，别人能够看出来说，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或者说这些人是被称为拉撒勒人，我们被人家称为是拉撒勒人耶稣一伙的。人家碰到我们身上的特点，是在我们身上不仅仅听见福音，看见了福音。而我们这些人不光是有口水在传福音，我们有汗水，有泪水，我们为他祷告，我们流汗，我们出去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情形。那底下我们讲到这个传福音，好，那因为我最近我们正好在读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很好的传福音的榜样。那里讲到说安德烈，就是当初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有两个门徒跟着他，对不对？一个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另外一个就是安德烈，他们跟着耶稣去看，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问耶稣说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去看了以后回来就不一样了，你其实不是主耶稣显什么荣耀给他，圣经上说主耶稣在地上连镇守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主耶稣带他去看的是主耶稣吃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主耶稣的生活是什么，其实是非常贫寒的生活。可是他们一看完以后不一样了，安德烈回来马上去找他的老哥彼得，我们的彼得兄，他马上去找他彼得，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就带彼得来见耶稣，这叫做安德烈。弟兄姊妹，他自己不会传，他看见的耶稣不一样，他不知道怎么传，不会传，但是有一件事他可以做的，他带他去见耶稣。当耶稣呼召，接下来说到耶稣呼召腓力，腓力跟着耶稣以后，他回来他马上去找拿但业。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福音不是只是碰到的人，他需要花功夫去找，他马上去找他的好朋友拿但业，他说圣经上所说的，先知所说的，摩西所传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这个拿但业说，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你发现拿但业有成见，拿但业嗤笑，拿但业不以为然。但是你发现腓力做了一件什么事，他说你来看，你来看。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可能碰到一些人，我们讲不过他有一些人他很有成见，他抵挡，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传，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我们在爱中让他觉得我们关心他，然后我们邀他你来看。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一辈子都是只是说你来看，我们还能够真正跟人家传福音，底下我要讲。但是你发现这两个刚刚去遇见耶稣的人，他们里面马上就有一个转变，他们巴不得他所看见的耶稣，他所认识的耶稣，我的哥哥，我的好朋友，我所认识的人，你们都能够来看他。主耶稣经得起看，主耶稣值得看，主耶稣值得人一看再看那所有真正看见耶稣的都会被他吸引，所有看见耶稣，真正看见耶稣的都会起来相信他，愿意跟随他。所以你不知道怎么传，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你发现拿但业原来这么瞧不起拉撒勒的，拉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可是你后来发现没有隔几节当他真见着耶稣的时候，他能够对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弟兄姊妹啊，讲这句话不得了的，对拉但业这种人讲这句话是不得了的事情。拉撒勒是出罪犯的，犯这个罪恶堕落的一个地方，他说拉撒勒有什么好的，怎么可能有好的啊？他后来能够一见的耶稣完全改过来，称他拉比，犹太人的拉比是非常崇高的称呼，然后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整个生命大改变，整个的认识大改变，整个的观念大改变，都是因为有人把他带来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安德烈，你不会传，但是你可以把人带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就是那个腓力，把那个刚硬有成见抵挡抗拒的，甚至在这里嘲笑的拿单叶带到主的面前，你让主耶稣来改变他。而第二个，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有一天主耶稣医治了他。哎呀，这些祭司啊、文士啊、这些 leader 们，他们非常嫉妒、不高兴哈，他们想要从他身上得把柄来反耶稣，所以一直想要叫这个瞎眼的说主耶稣是个罪人。这个瞎眼的被他一次找来、两次找来，又去找他爸爸妈妈，他实在找烦了哈。他讲了一句话，太好的一句话，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 ，One thing I know。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却得以看见。弟兄姊妹，这是福音又往前跨了一步啊！不光叫人来看耶稣，这是往前跨了一步。我能够告诉别人，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转变。我们把我们自己信的耶稣以后，我们所得到的改变跟人分享，这是又往前跨了一步。讲我们的 Delta，讲我们耶稣来到我们身上以后，我们自己整个人生的改变。我信主之前是怎样，你不见得一定要是那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哈，不见得啊。我的儿子以前问过我，他说我们听到了很多福音很好的见证，都是从前是大坏蛋哈。他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个大坏蛋，将来可以帮主做见证？还好其他年轻人今天不在，不需要嘛。你不见得要是那样子杀人放火的大坏蛋，我们本身已经是大坏蛋的了。你看看我们里面，我们的自私啦，你从前可能是一个很失迷的人，很不快乐，很 depressed 的人，或是你是一个没有盼望，对人生非常 negative 的人，你信了耶稣以后到底有什么改变？你问我神学我不懂，你问我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但是现在我却可以看见。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信的耶稣，自从耶稣住到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正有改变？而我们被主耶稣所改变的生命、改变的生活，就是一篇最好的见证。彼得告诉我们，如果有人问你盼望的缘由，你就要心里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别人问你说你信耶稣到底有什么改变，赶快跟他分享嘛，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带你去见牧师好了。弟兄姊妹，永远要预备好自己，要花功夫去祷告，预备自己一篇简短的福音见证。当别人问你的时候，当有人问起你的时候，我们用温柔，我们爱他，不跟他辩论，我们是为了要叫他得救，不是要赢他。敬畏，知道你若不得救太可怕了，这是太重要的事情，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思想一下，在我信耶稣以前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思想一下，如果别人问你说你为什么会信，你能够马上告诉他什么原因让我信了？那别人问你说你信耶稣真有不一样吗？你马上可以跟他分享，自从耶稣住到我心中，我的生命到底起了什么改变。弟兄姊妹，至少有这三个点你可以预备了，难不难？觉得很困难的举手好吧。好，那你们都没有举手哈，只有一个弟兄举手啊，那 be true 嘛哈。但是我们到底为什么信？到底信了耶稣，耶稣在我里面到底有什么改变？我觉得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要常做准备。你会有人问的，真的是会有人问，我常常被问，我在医院里面更多人问我，因为人在痛苦的时候，在绝望的时候，他找不到出路，他需要有人帮助他。第三个，保罗的例子，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大家回家读，我没有时间都去读了，但是我只是用他一个很关键的话，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就是传福音不是变成一件事情而已，它是我们的生活，它是我们生命自然的流露，它是我们生活的一种 lifestyle， 你到哪里去都跟福音脱不了节，到最后你甚至会觉得你的家是为了福音，你的工作为了见证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说，他说所有的职业，不管你是工程师、是医生、是律师、是什么师，那都是副业，我们的正业是祭司，是侍奉神。还有一个弟兄说，不管你做什么，那是你后院养鸡养鸭的事，你的正业是神的祭司，是侍奉神。我们是福音的使者，叫 ambassador， 为了传福音哈。所以弟兄姊妹，让福音成为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一个 lifestyle。 那我上次我讲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说以前我听到一个年轻弟兄，他说我将来哈，我的两个职业不是当理发师就是当牙医，他叫我可以跟人家传福音，帮他一面理发的时候就跟他传福音哈。那当牙医更好了，那个人不能讲话，你就跟他讲。所以我去看牙的时候，还好现在不是还好，我现在的牙医是基督徒，我从前的牙医是非基督徒的时候，我每次要跟他传福音，他就嘴巴张开，我就捞不到，讲到一半就被打断了。那这个弟兄就说他要当牙医，或者他要当理发师啊。那我也说过，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那他们里面讲到一个见证，有一个眼科医生啊，是在东南亚的啊，他忘了是哪一个，是在新加坡还是哪一个国家？那他的眼科这个帮人家检查视力哈，不是看那个圆圈圈缺哪个洞，也不是让你读英文字母，他是让你读圣经经文。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那边念啊，我就是光，我就是真光啊，凡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行。他就让这些眼科病人就是来念他的东西。我跟你说，没有一个病人会抗议的，他们因为这个医生太好了，他的价格也好，他的医术也好，他为人也好。可是他叫你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有机会跟你传福音。他整个人就是为了传福音。我们在东岸 Pennsylvania 也在别的地方碰到小儿科医生，他整个的诊所就是要住在downtown，要为了帮助那些从中国大陆跑过来的移民，没有钱没有保险，他帮助他们，他为了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住在他家听他讲他的见证，我们里面都很感动。他整个的生活就是要救人啊，那这样子的心才会像 Rick Warren 的老爸爸要走的时候才说 I got to save one more for Jesus， 我要为了耶稣再多救一个人。因为每救一个灵魂不死，真的其实天上的喜乐也大，我们的福分也大。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将来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所赚的钱带不上去，我们所读的书带不上去，我们所有所做的东西，很多东西都带不上去。可是我们所传福音结的果子是随着我们，我们里面生命所累积的基督的生命所改变的，会被带到永恒里面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活着很重要的目的。所以这是保罗，你发现又往前跨了一步哈。我们从腓力从这个安德烈不知道怎么传把人带来见耶稣，然后变成那个约翰，你们福音里面所记的瞎子，他至少能够讲说，我从前是眼瞎的，但是我现在能看见，这是 one thing I know。 他能够讲出他生命的改变到了保罗，他整个的 life， 整个的生活就是福音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要与人，要叫人要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最后我们讲到这个五旬节以后彼得跟约翰这个当初被他的弟弟安德烈带来信耶稣的人这个哥哥信了，你发现他自己被点燃的蜡烛又继续点燃别人，对不对你看，如果安德烈不去把他哥哥点活的话，少了彼得这颗蜡烛，今天基督徒不知道要少多少人。 彼得出来一传福音五千个人得救，一传福音三千个人得救，他真的是一个撒网的渔夫，得人的渔夫，到处为主得人。而你看当彼得跟约翰在这里医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官府逼迫他们不准他们讲，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威吓他们，但是彼得跟约翰说，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也在他们里面有一个 burning fire。福音不仅仅是一个生活，而是在他们里面成了一个负担成为不仅仅是一个 passion， 不仅仅是一个责任，它是一个 passion， 不仅仅是 passion， 是一个 burning fire， 在里面成火了那我不能不说。耶利米也是说他这个神的话在他里面像这个必赛的火在骨头中他不能不说。弟兄姊妹，当福音真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真看见福音的宝贵，当我们真看见灵魂前途的可怕，当我们也真摸着父神的心的时候，我们里面希望有一天是有火在我们里面烧，而不是只是勉强教会说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开始安排福音，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在福音上是走上行的路，我们一个阶梯比一个阶梯更往上去，从不敢传把人变成敢把人带来，从只能够把人带来变成我们可以跟别人去做见证我们怎么样子被耶稣改变，可以去跟别人分享我生命的故事再往前，福音变成我们的生活，我的家，我的工作，我跟人的接触，通通跟福音发生关系，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而到最后我们能够像彼得跟约翰，你可以杀我，你可以羞辱我，你可以威胁我，你可以把我关到监狱里面，但是我看见的听见的我不能不说，在他里面成为一个使命，成为一个活的火焰，成为他在主面前一个荣耀的呼召，他要为人为神得到更多的灵魂。好，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也讲到主在这里要呼召我们，我记得我有一次讲到几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故事我忘了在报纸上还是书上了，他讲到那时候香港的会考联考放榜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他是一个非常紧张然后这个 sensitive 的一个人，又没有自信，那他其实平常读书读得很好，他成绩也还不错，可是考完联考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勇气去看榜，所以他妈妈去帮他看榜，这个妈妈去看了榜以后呢，他儿子金榜题名，考上第一志愿非常好的学校，哎呀妈妈高兴得不得了路上碰到人就跟别人讲，然后又跑到菜市场去买吃的，回家要好好庆祝，所以一路上就出去买东西跟别人讲，跟别人庆祝跟别人分享他儿子的荣耀，结果没有想到回到家的时候却发现他儿子已经自杀了，他想说妈妈去了这么久不回来一定是坏消息，他想我完了，我考砸了，所以他上吊自杀。弟兄姊妹，今天多少的人在等候好消息，因为等不到他们自杀了，他们对人生绝望，他们自暴自弃。听说2004年9月我在世界日报上看台湾的一个统计，说台湾曾经有 57% 的人曾经考虑过自杀，而台湾每一年每一个月好像每一天是平均12个人自杀，我忘记了，就是现在自杀越来越多，而这个自杀的平均年龄已经从从前那些大人已经掉到 18.7 岁，换句话说现在台湾自杀年龄的平均年龄是18岁。弟兄姊妹，多少年轻人虽然他们现在吃的用的享受的电脑上的东西video game 什么东西他们都有，父母亲也尽量满足孩子，但是其实在他们心灵里面他们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他们活在虚空，活在绝望，活在孤单，活在失迷的里面，他们等候有人把好消息告诉他们，但是却没有人来告诉他们，而他们放弃了，就跟这个孩子一样，他明明考上了第一志愿但是他去自杀了，因为好消息来得太晚，因为没有人及时把好消息告诉他们。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样子的呼声其实到处都是，远处马其顿的呼声，近处有多少人来找我们，心里面虽然没有说 口中虽然没说，心里面在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我盼望能够看见，就像瞎子喊着一样，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要能看见。天上也有呼声，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在阴间也有呼声，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那个财主在那里求亚伯拉罕，他说，我的主，我求你打发拉撒路，拉撒路是一个乞丐啊，已经死掉，他说，我求你打发拉撒路，沾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阴间太苦了，那个火让他受不了。他接着求，他说，我求你打发拉撒路回去传福音给我的五个哥哥，他们五个兄弟，他们还没信主。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神啊！天上有呼召，地底下有呼声，远处有马其顿的呼声，近处也有这么多的呼喊，他这么要见耶稣。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教会，不再做一个自私的，我们不要再做一个只是要求满足自己啊，只是有自己的计划，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看见人心的需要，看见神的爱，也看见我们这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使命。我希望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被列在那 95% 的行列，是一辈子从来没有带人信主的。我也希望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亲爱的家人像这个香港的年轻人一样，因为我们单言没有把好消息带给他，而让他孤孤单单痛痛苦苦那么可怕的走向阴间。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599首。不知道的地方，不认识的人中间，平均已经有6400个人已经迈向死亡。有多少人是已经得到了永生的把握呢？会不会有一个时候，这一个钟头里面离开世界的人，竟然是我们所亲爱的家人呢？会不会就是你的哥哥，你所爱的妹妹？ 那个终身养你长大的亲爱的父母亲，生命都不在我们手中，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离开，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家人什么时候会走，下一个小时，再下一个小时，我们都不知道哪一个时刻可能我们亲爱的家人就走了。趁着还有今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趁着他们还活着，趁着他们还有机会听见福音，我们求神把火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正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家人。你所能够带给人最大的祝福，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刻都向主立一个心愿，再把自己的家人放在我们的祷告中，把我们最亲爱最好的朋友放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向神呼求，不再单言，让他们快快得救。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在这里谢谢你拯救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真看见救恩的伟大和真实，也就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相信圣经上所说的都要完全的实现。我们所信的，所亲爱的家人若不在今生得救，他们就是永远的沉沦。主啊，把负担赐给我们，把爱火赐给我们，让真实的信心和实在的爱克服我们一切的恐惧和害怕，克服我们一切觉得艰难而想放弃的心。主啊，让我们不灰心，照着你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我们在座每一个我们还有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你，不让我们的家人随便过去，也更不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随便轻看这件事，让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让我们都成为传福音的人，都成为点火的人。主啊，在人绝望的中为他燃起一盏灯来，哦，在黑暗中为他们点燃生命的光，让他们从仇敌的手中被释放出来，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他们不需要灭亡，他们不需要永远的沉沦。主啊，今天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兴起你的教会，兴起你的儿女们来，让我们真成为传福音的人，一个都不漏掉。主啊，我求你一个都不漏掉，漏掉一个是多么可怕的结局。主啊，一个都不漏掉，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祷告的人，为着自己家人，为着我们的灵魂，周围的灵魂谨守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